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846到1853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将看第八条的内容，题目叫做罪过。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大问题，慈悲与罪过。1846号，福音是在耶稣基督内天主对罪人慈悲的启示。天使向若瑟宣告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马窦福音1:21，感恩祭救赎的圣事也是这样。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马窦福音26:28。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将利用差不多两讲的这个时长来看罪过。那么在看罪过之前呢，一定要看的跟罪过相关的主题，慈悲。因为呢，我们若是不以慈悲的角度来看罪过的话呢，我们将无法看清有关罪过的事实，还有罪过的全貌。所以我们要先看慈悲的意义之后啊，再看罪过。那么慈悲或者是称为仁慈、怜悯和仁爱，同样的一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它的翻译呢，其实呢会在中文里面会翻译成好几个不同的字。那么这个慈悲呢，显然是救恩史的核心。那其实它就是指呢，天主呢对以色列子民及全人类的这个怜悯的展示。那不只是在旧约里是这样的，在新约里也是如此。那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呢，在这个旧约和新约里面，那么这个词的这个含义还有一些特点。那么在旧约里，上主虽然是公义的，但是呢也是至仁至慈的天主，他是怜悯的天主，他不会看到人永远沉沦。那么这种信念呢，在先知们的宣讲和各类的祷词当中啊，是屡屡出现的。同时呢，这个传统啊，也被基督信仰的传统呢所继承。天主的仁慈呢是伟大的。那么达味犯罪后就说，我宁愿落在上主的手中，因为他富于仁慈，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天主每次惩罚人之后呢，总觉得五内感动，不能再按照圣怒行事，并借着先知的口向以民保证，我爱你，我永远爱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那天主对人的这种啊怜悯和慈悲啊，并不是静止和无条件的。天主要人们彼此呢以仁爱慈悲之心呢来互相对待，甚至呢在旧约里面就开始强调，就是这个仁爱胜于祭献啊这样的观点。我们再看在新约当中的这个特点。那么新约里呢，显然是接受了旧约的观点，并将这个概念呢扩大到这个十字架上，所以呢，基督呢就成为一个仁慈和忠信的大司机，为使我们获得救援。那么同时呢，新约呢他也强调呢对他人的怜悯的这个重要性，你们呢要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真福八段里面也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教会呢接受天主仁慈的同时呢，也将啊天主的这份仁慈和怜悯不断的去向下传递，所以呢就有了借着圣事的这个仁慈的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尤其是以感恩祭的这个方式呢，是最为明显的。那么在这呢，我们要留意一个小的细节哈，就是在我们教会现在所采用的这个要理问答上呢，教给我们如何去实行这个叫神行慈善事务。那么其中呢有被称作是叫神哀敬，还有行哀敬。那么这些哀敬呢，在圣经上呢是可以找到佐证的。那么事实上哈，这些哀敬呢，其实就是分施天主仁慈的具体的做法。那么举这个例子啊，是帮助大家来看呢，那就是天主啊向世人所显示的这个仁慈呢，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会不只是相信天主是仁慈的，那同时呢，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啊去实践这份仁慈。我们看1847号。天主创造我们不需要我们，但他为救赎我们不愿没有我们。若要获得天主的仁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过错。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过，就是欺骗自己，真理也不在我们内。但若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天主既是忠信正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过，并洗净我们的种种不义。若望一书1:89。基督徒呢，面对天主的仁慈，他能说什么呢？那就是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承认自己的罪过。所以呢，基督徒的认罪的前提啊，是在仁慈的天主面前的坦诚。我们向天主坦诚啊，正是表示我们 需要天主的仁慈怜悯。由此呢，借着这份怜悯，我们的罪过才能得以洗刷和净化。按照圣奥斯定的说法，为什么天主造我们不需要我们，但为救赎我们却需要我们呢？那么相比呢，创造呢是静止的，但是呢，救赎呢却是动态的，也就是呢，它需要我们自由的介入。为此啊，天主的仁慈呢总是在邀请我们用自由的心和满意的态度来投奔他。所以在这儿我们又一次的看到哈，自由呢其实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在很大程度上的人呢之所以为人呢，就是因为人呢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的去回应天主，当然呢他也能够自由的去拒绝天主，而罪过呢正是由于这种拒绝而来的。我们看1848号，如圣保禄所肯定的，罪恶在哪里越多，恩宠在哪里也越格外丰富，但是为进行他的工作，恩宠必须指证罪恶，以便改变我们的心灵，并给我们正义，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永生。罗马人书5章20到21节，天主就如良医，在治疗伤口之前必先深入探测，就是借着他的圣言和圣神对罪恶投射强烈的神光。皈依要求对罪的认清，包括良心内在的判断，这是真理之神在人心灵深处行动的证明，同时也成为获得新赐予的恩宠和爱的开始。你们领受圣神吧。因此从关于罪过的认清来看，我们发现双重恩典，良心的真理之恩及救赎的确定之恩，真理之神就是护卫者。那么每一个罪人的回头改过呢，都需要恩宠的先行光照。那么这个恩宠啊，是始于天主圣神，光照人的心灵，使人能够发现呢自己需要天主的仁慈，或是呢自己的罪在天主面前呢使自己变得丑陋不堪。那么天主的正义呢再次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借着这个正义，人能够发现自己的缺失和不足，甚至是天主的旨意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被显示出来了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从其根源上看哈，一个准备悔改的人，他其实常常要借着天主正义，那天主的正义呢更像是一面镜子，然后能够照出这个当事人内心所有的这个问题，还有不足，这个过错，偏差，远离，疏忽，就是所有的跟罪相关的这一切。所以他必须靠着天主的正义呢来光照，当找到了问题也发现了问题，那么随后呢当事人呢就能够到耶稣跟前来让耶稣包扎伤口。当仁慈与罪过相遇的时候，仁慈呢才能够治疗罪过，未得到痊愈。那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部分里面，那为什么要先介绍慈悲和罪过呢？那它的重点呢就被凸显出来了。那因为只有在慈悲的这个光照还有推动之下，那么基督徒所发现的这个罪呢，为他来说呢其实不是祸害，那反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机会，是一个获得仁慈的这个机会。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大问题，罪过的定义。1849号，罪过是一个违反理性、真理、正直、良心的过错。罪过是因了对某些事物的反常的依恋，而欠缺了对天主和近人的真爱。罪过伤害人的本性，并伤害人的连带责任。罪过定义为违反永恒法律的一句话、一个行动或一个愿望。罪的含义呢很宽泛，就是我们如果单看罪这个含义的话哈，它的含义呢是很宽泛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宗教啊、文化呀、还有传统不同的领域内所指的事实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呢好理解。但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条目下所讲的这个罪是指的是基督徒的这个罪恶观，也就是说是指的伦理神学里面所讲的罪，天主教教理里面所讲的罪，所以它是一致的，是从伦理神学的角度去看的。在1849条这里面呢，它引用了奥斯定给罪所下的一个定义，就是指呢违反永恒法律的一句话、一个行动或一个愿望。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呢，这个罪呢是一种违反神律的不正当的行为，或是一些呢对事物错误的这个依恋，或是缺少爱的行为。因为呢它是一种错误， 所以罪恶伤害到人的本性，会给人带来相应的这个连带的责任。比如啊，一个人他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他就需要除了这个有可能产生刑事的这个责任之外呢，他还有一个民事的责任，所以他就需要按照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标准呢去进行赔偿，就和这个相类似。关于基督徒所谈到的这个罪呢，我们通常会包括呢以下呢三个因素。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比如呢，人呢在睡眠的时候就是缺少足够的自我意识的这个时刻，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在睡眠的时候所犯的这个罪呢，和他清醒的时候所犯的罪呢，显然是不同的。那么第二，他要有足够的自由来做决定。这表示呢，这个决定呢，不是在什么紧张啊、恐惧啊或压力之下而做出来的啊，他应该是自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是后面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三，是没有相反的规定，这个法律呢是合理的，当然这个法律指的是呢所违反的这个法律，而这些规定呢能有不同的来源，也就是说不管呢是来自天主或者是来自人或者是来自社会，它不管是来自哪一个来源，法律本身呢它应该是合理的。那如果法律本身不合理的话呢，其实呢那也就谈不上什么违法了。但是事实上啊，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就是他主观上不知道自己触犯了这个规矩，所以他可能主观上没犯罪。我们之前呢做过这方面的这个分析，那就要看那么这个知识是他该知道的还是不该知道的，他的结果也不一样。那么在这儿呢泛泛的讲啊，如果他主观上不知道这个法律的存在，如果他犯了他可能没有犯罪，但是呢他客观上呢还是犯了啊，他客观上还是犯了，所以主观和客观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基督徒所说的这个罪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罪，通常呢都要包括呢以上的所提到的这个三个条件：有自我意识，处在自由的状态下，这个规定呢本身是合理的，然后呢才能讨论到这个罪的问题。我们看1850号，罪过是一个冒犯天主的行为，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圣咏51篇第6节，罪过是起来违反天主对我们的爱，并使我们的心背向天主，如同第一个罪。罪过是违命反抗天主，愿意成为如天主一样，要认识和决定善和恶。创世纪3:5，如此罪过是自私自爱，竟至轻蔑天主，因着自傲自大的高举自己，罪过与救主耶稣的顺命完成救恩背道而驰。我们看呢这个1850哈，它主要是给我们讲了这个罪恶的本质。因为关于那个罪恶的本质啊，它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呢它是对天主的反抗和冒犯，就是罪恶呢是对天主的反抗和冒犯。因为在罪过的背后呢，常有天主所制定的法律的存在，所以呢罪过呢常显示呢也是对天主之爱的拒绝。这两个说法其实呢是一致的啊，因为天主不断地向人呢去发出邀请，召叫人活出爱的这个生活。那么当人拒绝去爱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就是拒绝那个爱的那个发出者天主。为此呢这个罪过呢是使人呢远离天主的行为。那么这些观点呢在圣经内呢是常常被提及的啊。那么这里呢他引用了圣咏51篇第6节里面的这句话，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所以呢这句话呢其实非常清晰哈，圣咏的作者呢借了这句话来表达，那么犯罪呢实际上就是得罪天主，就是冒犯天主。那么罪过呢是跟天主对抗，那么也表现在这个原祖父母呢要跟天主对抗的这个事实中，他也想像天主一样的知道善恶。这背后呢虽然有魔鬼的这个引诱啊，但无论如何呢他们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是他们自己呢去采取了实际的行动。最后呢是在耶稣的身上，他以自己的这个服从医治了我们的背叛。那么除了这个最核心和最主要的这个根源之外呢，那么罪恶的根源呢还包括呢不寻找天主的旨意的这个懒惰及拜偶像的这个欲望。这些观点呢在圣经里面都有所提及。 那么罪恶呢，也是人滥用自由的一种表现。最后呢，罪恶呢，也是人他服务受造物胜过服务造物主，所以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这样一种错误行为。对受造物看得过重，对造物主呢看得呢反而不那么重。我们看这个1851号，正是在苦难中，基督的仁慈克胜罪恶。在他的苦难中，罪恶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凶猛及其多面的邪恶，首长和民众的无信、杀人的仇恨、排斥、嘲笑、比拉多的怯懦、兵士们的残暴、犹大斯对耶稣如此无情的背叛、伯多禄的否认以及门徒们的遗弃。然而就在这黑暗和今世首领的时辰，基督的奉献隐秘地成了宽恕我们罪过的源源不绝的泉源。因为罪恶的本质呢是如此的恶劣，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仁慈呢来制胜罪恶。所以我们借着基督所受的苦难呢，我们就能够看出一二。那么在那些呢以恶来对待耶稣的人身上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罪恶的丑恶的嘴脸。那么所有的人呢，所有的参与者哈，他们都有着同一的这个面孔啊。这个同一的面孔呢，实际上就是那里面的被罪恶呢所迷惑。当然每个人的表现呢稍有不同，但其性质却是一致的，那都是罪恶的面孔。那么甚至门徒们的这个行为呢，在这相关的事情上呢也不是那么光彩。比如说这个伯多禄呢三次被逐，耶稣基督他的自我奉献还有他的牺牲就成了治疗我们罪恶的这个恩宠的泉源。我们看第三个大问题，罪过的不同种类。1852号，罪过呢有许多种类，圣经列出了一些罪过的清单。致加拉达人书把肉体的作为和圣神的效果呢互相对立，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实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加拉达人书5:19-21。关于呢罪恶的种类啊，在圣经内呢还没有系统性质的这个分类，那要等日后呢神学发展了，就像今天的伦理神学所做的一样，比如说有这个大罪和小罪这一类的这个分别。但是呢一般的分类呢还是有的。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新约内呢所多次列出的这个叫罪恶目录。那么保禄宗徒呢在致加拉大人书当中呢就列出了一个名目繁多的罪恶目录，其原则呢就是将肉体的作为和圣神的效果呢相对应。我们还一定记得啊，我们在讲这个圣神的果实的时候，我们所看的那个引用就是那个圣神的果实，那也是在第5章，那就是在这个19-21稍后的那个段落里面。所以他们是紧紧相连的两个相邻的段落，所以为此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对比。当然呢从这个数目上看哈，它不一定是一对一的，但它基本上呢是一个一对一的。那么保禄呢他坚决地指出，行这些事的人呢绝不能够进入天国。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些罪恶的这个凶恶的程度以及他们的罪恶的本质。我们看这个1853号，罪过的分类呢可按其对象，例如人的任何行为可按其相反的德性，那不论过分或不及，也可按其所违反的诫命而分类。罪过也可按对天主、对近人、对自身的关系来加以区分，可分为属灵和肉欲的罪过，还可分为思想、言语、行动或缺失的罪过。依照主的教导，罪恶的根源发自人的内心，发自人的自由意志，因为由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凶杀、奸淫、邪淫、盗窃、妄政、毁谤，这些都使人污秽。马窦福音15:19-20。在心内也有爱的存在，这是美善和纯洁事工的本源，但为罪恶所击伤。除了圣经上所提供的这个目录式的不严谨的分类法之外呢，也可以按照今天的分类学中的这个方法来进行划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类别就会比较繁多了。 如果是按照罪恶的这个对象，比如所相反的这个德性，像相反这个信望爱，还有相反这个节制，就志义永节的那个节，节制的这个罪来划分，也可以按照关系来区分，比如对天主、近人和对自己的这个罪过，对近人呢，就比如是对孩子疏于教育，或者是放纵，或者是过于严厉，这些呢都有关系，也可以分成是关乎肉体的或是精神的。关乎精神的就是想一件邪恶的事，没有具体的行为，后面说有而有的这个思想、言语和行动上的这个罪过，当然思想这个就属于精神方面的，言语和行动的这个通常是属于行动上的这个罪过。在这些分类当中啊，这只是泛泛的去介绍几种不同的这个分类，而最常见的这个区分呢，莫过于是依照罪过的严重程度而区分成大罪和小罪。那么这个使用呢，其实也是最广泛的了。那么后面呢，会有专门的内容呢来加以讨论和介绍。那么这里呢，只是为了便于分辨而做的区分。我们无论怎么去区分呢，这个罪过的这个种类，那么最重要的我们总要记得，那就是当我们去看罪恶的根源的时候，那么心总是罪恶的这个最深的这个出处。一个人只有从内心里面归向天主，他最终啊才可以避免犯罪。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